人之同性也，人人有别于己者故事。本来这个都要喜欢这个珍贵，这是每个人所要希望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珍贵，能够受到别人的敬重。其实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贵的地方，这个可贵的地方就是所谓仁义忠信这些美德，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天爵，这是生而有之的。那么这个仁义忠信，所谓超之则我，完全是在我自己的内心去求，而不去向外面去求得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贵于己者，都有他自己可贵的地方。本来欲贵，这是人之同心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珍贵，受到人家的尊敬。但是不思而，每个人他既然内心都有仁义忠信，可是都不去想他，没有去思索罢了。那么如果人家拿这个加给我的这种人爵，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人家拿这个官爵加给我，那么让我表现得很珍贵，可是这种官爵它是超之在人。你今天有的这个官爵，保不定明天就失去了，因为这个权力是抄在别人的手里，并不是真正的尊贵。所谓良贵者是本来就有的，这个良字就是讲最好的，很自自然然就具备的，这个就所谓良贵。而这个良贵者就等于是仁义忠信这些天爵，可是人家要是把这个珍贵加在我的身上，这不是本来就有的，而这个权力也抄在人家的手里。造梦之所贵，造梦能见之。那这个所这里的讲的所谓造梦之所贵呀，就是讲像这个晋国的那个权臣，这个赵孟是个人的名字，好像晋国的这个权臣赵孟啊，他能够给这个人家的爵禄，可以要哪一个人做官使他尊贵，但是赵孟他也能够把人家的这个尊贵夺去，他不高兴把你罢免了，那你的这个爵位就没有了，所以他能够使你贵，也能够使你贱，造梦能见之。那表示这个要你珍贵的权利啊，不是抄在你自己，而是抄在别人。诗云：“既醉已久，既饱已得，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高粱之味也。宁问广欲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秀也。”在这个《诗经》的大雅篇里面有一段：既醉已久，已经喝醉了酒，又饱足了美德，又饱以德，就是讲这个人他本身的道德很充实，好像是吃饱的饭一样，酒喝醉了，而本身的道德也充实了。那所谓既饱以德，这个美德充实的，也就是说他既然内心里头充满了仁义，那又不要再去要求别人把这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了。不愿人知高粱之味，高粱是代表很好吃的东西，很鲜美的食物叫做高粱。那他既然内心里的道德很充满的话，那又不在乎别人给他吃好的东西了。那么既然有这种好的声名， 还有这个广大的声誉来加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所以也就不需要一般人给他穿那些好看的衣服的，所谓文绣的就是那些美丽的衣服，彩色的衣服。那既然他的身上有很多好的名誉，就等于一个人穿了一件美丽的衣服一样。那么有的这种令问广誉，这个令是美，美好的声誉，广大的声誉加在他的身上，那也就不愿意别人把好衣服穿到他的身上了。他有这个令问广誉，就等于是一件美的衣服，他有这个仁义，就等于是吃了一件美好的东西。那这就是孟子勉励大家从自己的身上来求得珍贵，而不要去贪恋身外的那些虚名、那些官职。因为身外的这些东西，它是得失无常的，它是操之在人的。孟子曰，人之圣不仁也，有水圣活。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就一车薪之活也。这个车字读居字也可以，一居薪之活也。不细则谓之水不圣活，此又以于不仁之圣者也。这个语字读欲，此又欲于不仁之圣者也。欲中必亡而已矣。孟子说，仁胜过不仁，这是天理。仁德比那个不仁的要胜过，这是自然的道理。但是就好像水可以胜火一样，水可以把火灭掉，那么仁就可以胜过不仁。今之为仁者，可是现在一般行这个人道的人呢，好像是拿着一杯水要去救那个一车子的火，好像那个车子上放了一堆木材，你用一杯水去救它，能够救得熄吗？不可能。那么等于是一般行人道的人，他拿一点点的这个人道要去想把那些很多的不人道的事情把它加以消除，那实际上就做不到了。就等于一杯水去救那个一车子燃烧的那个木材一样，不可能。不细则谓之水不胜火，那如果不能够把这个火扑灭的话，那你就说水呀、不能够胜火。实际上水是可以胜火，但是它这个两方面的比例相差的太大了。此又欲于不仁之圣者，像这种说法，那就是等于助长的那些不仁德的这种趋势。这个欲字是参与，是帮助，帮助那些不仁者，助长了他的气焰，助长了他的威势，一众必亡而已矣。最后他也会连一点点人道都没有了。本来他还有一点点人道，那么既然他认为人不能够胜不仁的话，那他就等于连这一点人道都保不住了。他也会帮助那些不仁的人，助长他的气焰，助长他的威势。所以孟子他劝我们行人要努力的去行，而不能够归咎于人不好，不归咎于仁德不能够胜那个不仁德，如此的说法就是错误了。
孟子曰：“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果为不受，不如提败。”这个提败两个字，夫人亦在乎手指而已矣。这是孟子借这个五谷啊，来劝人要去行仁的道理。所谓五谷就是五种粮食啊，稻、粮、黍、麦、黍，这五种粮食。那么这个五谷就是在其他的一切之物之中，这是最好的了。种子美之也，这个种子是讲一些植物的种子，因为这个五谷是最有用的，它可以给人吃，可以维持人的生命。所以在一切的植物之中，这个五谷的种子那是最好的了，这个美则是最好的。可是假如这个五谷不熟不成熟的话，那还不如啊那个提败成熟的有用。所谓提败者，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谷子里面的败子，还没有长成米的那个东西，一般人都把这个败子认为是没有用的。这个提败啊，就是那些没有用的没有成熟的谷子。可是这个五谷假如不熟没有熟的话，那还不如那个提败成熟的有用。虽然这个提败没有用，但是它成熟的时候还是一样可以把它当粮食吃，在饥荒的时候一样的可以把它拿来吃用。所以人亦在乎手指而已矣。那么我们要施行仁德，也就是要能够啊成熟了，要能够彻底的做好，就等于那个谷子成熟的一样。你不能够彻底的做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那就还不如那个提败熟的有用。这也是借这个五谷来做一个比喻。孟子曰：“欲自教人色，必自于垢；学者亦必自于垢。”大将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这个垢啊，是指的把这个弓拉满了，拉满了这个箭射出去才有力。这个义是从前一个很会射箭的人，后义他叫人射箭，必至于垢，他一定要求那个人把这个弓拉得很满，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如果这个弓拉得不满，这个射箭的技巧就不能够发挥，箭射出去就不能够射中目标。那么义他是一个很会射箭的人，他叫人射箭就一定要求他能够把这个弓拉得满满的，这个叫做必之于垢。学者，那么我们求学的人也一定要立志啊，达到这个把这个弓拉满的这个标准。所谓把弓拉满，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得很好，一定要很专心的去学它。那么要立志于垢，那等于是那个射箭呢，把那个弓拉满一样。那我们学习的态度就要等于那个射箭的那样的这个态度了。你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用心的去学习，那么你所学的东西就不实在了，就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了。大将诲人必以规矩，那么一个好的木匠，好的工匠，他要教人家做木工，就要按照圆规矩次教他们怎么样来使用。那个规是圆的，矩是方的，那么我们要做这个圆的器具，做方的器具，就要用这个规矩来做标准。那么学者亦必以规矩，学习的人求学的人 也要用这个圆规矩次来做，才能够按部就班，才能够合于标准。那么这是孟子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方法，你没有得到适当的方法，结果事倍而功半，甚至于功半都没有。你得到了适当的方法，你就可以事半而功倍，甚至于还超过一倍的功效。高子章上篇讲完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告子的下篇。人人有问物鲁子曰：礼食孰重？曰：礼重。射于礼孰重？曰：礼重。这个物鲁子也是孟子的学生。那这个驴字，有的人读这个驴，物驴子，有一个人国的人，这个人字读人字，是一个国家的名称，那么也是在现在山东那一带的地方。有一个人国的人呢，他问这个物驴子说，礼跟这个食比较起来哪一样重要呢？这个食就是我们吃饭，我们是要讲究礼制呢，还是以吃饭为重？那么一个人不吃饭当然会饿死，但是跟这个礼比起来谁重要呢？那么这个物鲁子说礼重要。色与礼孰重？礼色，这个色是代表礼色，礼色跟这个礼节哪一个重要？曰：礼重。那物鲁子还是说这个礼比较重要。于是这个人国人说，以礼事则饥而死，不以礼事则得死。那么如果在某种情形之下，你要这个依照礼节去求食，那可能要饿死，因为不合理的你不去吃，那岂不是饿死吗？好像那个不吃嗟来之食的人，那他就饿死了，因为他认为不合理，他不接受别人的施舍，活活的饿死了。这个就所谓以礼食啊，则饥而死。不以礼食，他不按照礼节去求食的话，那就可以吃得到东西。不管人家怎么样侮辱你，怎么样来讽刺你、轻视你，你都可以接受别人的施舍，那你就可以有一碗饭吃了，你就可以不会饿死了。这个就所谓不以礼食，则得食了。必以礼乎？那这样子讲起来，一定要按照礼节吗？你为了保存生命，那有时候不合于你的，你也能够接受。轻应则不得其，不轻应则得其，必轻应乎？那么好像娶妻也是一样，所谓轻应者是古代的一种婚姻的礼制，一定要由这个男家亲自到女家去迎娶。如果你不亲自去迎娶，就得不到妻子。你如果不按照这个礼制，或者你用暴力、用强迫，把别人的女儿抢过来、偷过来，这个就所谓不轻应了。你要轻应才能够得到妻子，不轻应你就可以得到，你轻应有时候得不到，因为可能这个女家她要提出什么条件， 或者他要有什么刁难的时候，那你要去清印才能够得到棋子的，你不清印得不到。但是你假如不按照礼节，你会随随便便的把一个女孩子抢过来，或者是私奔，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棋子了。逼亲印壶，这样子看起来一定要亲印吗？要亲自去迎娶吗？那这个人国人就提出这两点来反驳兀鲁子，他认为这个礼不见得就很重了，礼与食相比可能吃饭比较重要，色与礼相比可能喜气比较重要。兀鲁子不能对，那么这个兀鲁子啊讲不出话来了，回答不出来了。明日之周，第二天就到这个周国去，到周国去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孟子，也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难？你回答这些问题有什么困难呢？这个是字就代表上面那个人人所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孟子说：你回答这些话有什么困难呢？不采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城楼。这个才是度量测量，你没有测量这个事物的根本，只是要把它的这个枝末放在一起，而齐其末，好像我们人这个高的矮的你没有从它的立足点去测量，而光是平头把它这个头把它并在一起，把它好像是一样的高矮，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谁比谁高。那等于是说你把一块木头放在那个楼顶上，那这个一寸的木啊就可使高于城楼了，一方寸的这个木头也可以使它比这个高的楼还要高，因为你把它放在屋顶上去了。即使它是一寸的木，你放到屋顶上是不是跟那个高楼大厦一样的高呢？这个就所谓不采其本，没有测量到这个事物的根本，光是整齐它的枝枝末末，把它的枝枝末末放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那这种标准是不公正的，是不正确的。所以孟子他就告诉这个兀鲁子说：金重于鱼者，好像这个金属的东西它是比这个羽毛要重的，这是它的本质。你说这个金子比那个羽毛要重，难道说岂为一钩金与一羽羽之谓哉？所谓一钩的就是一个带钩的金子，一点点一点点带钩的金子同一车子的羽毛比起来，你说谁重呢？那当然一车子的羽毛有很重很多金，你一点点一钩带的金子那只有几分几钱，一车子的羽毛有几十斤上百斤，你能够说这个羽毛比金子重吗？而金子的本质是比羽毛重，可是比例不能够相等，那又怎么能够比较呢？取石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七字十重。这个次字在这里我们应该要读替，七替十重。假如说我们拿这个礼的 轻的部分，最轻微的部分，同那个实的最重要的部分来比，那又何止是饮食比较重呢？假如有关于生命的这个问题，生死的关头，你要拿这个最重的这个实与最轻的理来相比，那又何止于食重，何止于饮食较重呢？拿这个女色之中最重的，好像婚姻，同这个礼节之中最轻的来相比，希冀色重，又何止时女色较重呢？那我们就要衡量一下，你最轻微的礼节，或者是同最重的生死的问题来比较，那这个就不能够相等的，不能够同日而语的。那我们要把这个轻重衡量了以后才可以比较，等于那个一车子的羽毛，我们要用一车子的金子来比较才合适，你不能够拿一钩带的金子去比那个一车子的羽毛，这个不成比例的。那么这个理有轻有重，拿这个最轻的理去比那个最重的实或者是色，那就不成比例。那我们不能够说理比较轻了，因为它这个两者它的成分不够，标准不一样，就不能够来比较。往应之曰，孟子对这个乌珠子说，你回去告诉他，往应之曰，你回答他说，枕胸之背则作耳朵之实则得实，不枕则不得实，这叫枕之乎？这个枕是什么？就是扭转，你把你哥哥的手背扭转过来，把他的东西抢过来吃，耳朵之实。假如你的哥哥有了一碗饭，有了一点吃的东西，你把他抢过来，甚至于把他的手背扭转的，把他的东西抢过来，这则食，那你就可以得到那样东西了，可以吃到那样东西了。不整，如果你不扭转他的手背，不抢过来的话，这不得食，你就吃不到。这将整之乎？那你是不是要把你哥哥的手背扭转的，你去抢他的东西吃呢？那如果你要把他的手背扭转，那就不合理了。于东家强而搂其处子，你去把这个东边人家翻墙过去，把人家的那个女孩子抢过来，这个处子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好像你东边的那个人家有一个女孩子，你很喜欢她，人家不愿意嫁给你，可是你去翻墙翻过去把人家的女孩子抢过来，则得妻，你就可以得到妻子了。不逾越则不得妻，你不去翻墙过去，不去把那个女孩子抱过来，则不得妻，那你就得不到妻子。则将楼之虎，你是不是要去翻过墙把这个女孩子抢过来呢？那你抢过来就是不合理的，那就拿这一点来证明你实际上是重于食与色的道理。但是你要两者相称，要两者都能够同样的标准，不能够说是像一车子的羽毛同一钩金那种的比例，那就不行。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曹交是曹国君王的弟弟，他的名字叫做交。曹交问孟子，每个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诸，是不是有这件事呢？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呢？ 孟子曰：“然。”孟子曰：“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尧舜。”交文文王十次，汤九次。曹交说：“我听说这个从前周文王有十次高，十次就是一丈啊，可能从前的尺寸呢比现在要小。那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个一丈啊有那么高的人，那是太高了。那么他说从前的周文王有一丈高，而商汤王有九次高。”今教九次四寸以长，现在曹交说我有九次四寸，有那么高，那我比周文王稍微矮一点，可是比商汤王要高一点。那么像我这样的身长身高的比例啊，吃素而已，我只是知道每天吃几碗饭而已。所谓吃素而已，那就是说只会吃饭，没有别的用处，没有别的才能，如何这可呢？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尧舜呢？曰：昔有于事啊，怎么能够像你所说的只是为这个身高来做一个标准呢？要做到尧舜，并不是说你要像他那样的身高，他不是以这个身高来做标准。这个四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曹交所问的文王有十次高，汤有九次高，并不是以这个做标准，一为之而已矣，也是看我们自己怎样去做，只在于自己是不是努力去做，关键是在此，你能不能够以那个行为做到尧舜，而不是说你的身高可以达到某一个标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打一个比喻，现在有一个人，有人于此，有一个人在这里啊，力不能生一匹畜，这个甚至独生。比方有一个人在这里，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啊很小，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这个畜的就是那个小鸡啊，他的力气很小，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这个人就可以说他是没有力气的了，则为无力人矣，那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鸡月举百斤，三十斤叫做一斤了，那百斤就等于是三千斤了。那么假如说有一个人可以把三千斤的东西举起来，这位有力人矣，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然则举巫祸之刃，是以为巫祸而已矣。这个巫祸是古代的一个大力士，他的力气很大，如果某一个人能够把巫祸的这样重的东西提起来，那这个人就等于是巫祸一样了。巫祸可以举一百斤的东西，你要是能够举得一百斤，那你就是巫祸。夫人岂以不生为患哉？夫为儿。那么这样看起来，何必一定要这个形体同这个巫祸相似呢？那么人哪里可以拿那个不能够胜任的这件事情把它放在心里来忧愁呢？那你只是不肯去做罢了，并不是讲这个力气的大小。岂以不生为患哉？难道你举不起巫祸这样重的东西，你认为不如的巫祸，你心里头就忧愁吗？这个患就是忧愁。那么一个人的力气的大小是天生的，我们这个自己的能力 做不到那个样子，那这是我本来这个力气就不够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头并不如此想的话，尧舜他只是一个人的行为拿他来做标准，那我们做不做得到尧舜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尽力去做，而不是光是靠我们的体力靠我们的体型要达到某个标准，并不是如此。所以曹娇他认为他有九尺四寸长，有那么高，而做不到尧舜，做不到周文王商汤王那种圣人，他认为好像这是他很以为忧的事情。那么孟子就劝他，关键不在此，就是看你是不是努力的去做而已，并不是受先天的限制。父为儿，那我们只是不肯去做罢了。你不要拿这种不能胜任的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你不必要为此忧愁那么下面他又举一个例子，徐行后长者谓之悌，悌行先长者谓之不悌。这个悌字读悌，这个徐行就是慢慢的走。如果你跟长辈在一起走路，你要走在长辈的后面，这是一种礼貌，那个这个就叫做悌，就叫做恭敬。这个弟子读悌，悌行先长者，如果你跟长辈走在一起走路啊，走得很快，走在前长辈的前面，那么这种就叫做不悌，就是不恭敬不礼貌。因为年轻人他要是跟这个长辈在一起走路的话，一定要走在后面，表示恭敬的意思。你要急急忙忙冲到前面去，那这是不合理了，这是不礼貌。夫徐行者，其人所不能哉？那么你慢慢的走，走在长辈的后面，难道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吗？所不为也，只是不做而已，这个并不难。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所以啊，你要讲学到尧舜，那么尧舜之道也只是孝悌两个字而已。从孝悌两个字做起，而能够从本身做到自己的亲属，再从亲属而做到全国的老百姓，推而广之，那就可以成为尧舜。子父尧之父，宋尧之言，行尧之性，是尧而已矣。这个子是指的曹娇。假如你在平常的时候穿这个尧的衣服，讲尧所说的话，宋尧之言，他的一些善言你常常放在嘴里面去说，并且你所做的事情也是合于尧的行为，那你就是尧了，是尧而已。反过来说，子父节之父，宋节之也，行节之心，是节而已也。那如果你要穿这个节的衣服，说这个节的话，你采用节所说的话，或者你要做夏桀王所做的事情，那你就是桀。那么尧是圣人，桀是暴君，那就看你怎么样来选择了。也这个曹娇听到孟子讲这些话以后啊，他认为很中听，很受用，那么他就对孟子说，交得献于周君，他说我现在呀去见这个周国的君王，可以假馆，我可以请他借一间屋子给我，这个馆就是住的地方， 我希望能够啊借到一间房屋，我要到这个中国住下来。愿牛儿受业于门，我情愿留在这里向你来请教。要想向孟子请教，想在中国住下来，向中国的君王借一间房屋，好像说我要到这里住啊，我要先租一间房子。也可是孟子啊，他拒绝他了，因为他知道曹交只不过是临时听到感觉到受用，实际上他并不会有这个恒心照着去做。同时曹交又是一个贵族的子弟，是一个花花公子，不见得就会诚心诚意的接受孟子的教诲，所以孟子推辞了。也福道若大路然，这个道理啊就像是一条大路，每个人都可以去走，岂难之哉？又怎么会难以了解呢？你要真心的去求，要诚实的实实在在的去走，就可以走上这条大道，就可以明白这个大道。人病不求耳，一般人最怕的是不去求他罢了。你不去求这个大道，不去走这条大路，人病，这个病字就是忧愁。一般人只愁他不去求，并不是很难知道。子规而求之有余师啊，那你回去吧，你回到曹国去，你自己去探求这个大道。那么到处都会有各种的道理被你发现，到处都可以有人做你的老师，有余师，有别人做你的老师，那你何必一定要留在这里，一定要我来教你呢？那这就是孟子啊拒绝了曹交这个学生。他明明知道曹交只是临时随口说说而已，他并不是实实在在的要想求教于孟子，所以他一方面拿这个孝悌来教会这个曹交，同时还要告诉他自己去真心实意的去求，不要怕求不到，就是怕他不去求而已。宋坑江之楚，孟子寓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遂而罢之。这个说字读遂。宋坑，这个字读坑字，是宋国人，那么他是跟孟子啊他们同时的。那么他是讲这个墨子兼爱主义的。那么当时啊这个楚国跟秦国要打仗，这个宋坑呢他是主张和平呢，他反对战争，所以他希望啊秦国楚国不要打仗，把这场的战争呢消除掉，所以他要想到楚国去，要跟楚王来讲这回事。宋坑将之楚，这个之就是到那里去。宋坑要到楚国去的时候，孟子就在石丘这个地方碰到他了，寓于石丘，石丘是个地名，孟子在这里遇到他。那他就问这个宋坑，他说：先生将何之？宋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呢？
仲春说，我听说啊，那个秦国楚国要打仗，所谓诟兵者就是打仗，我将要去见这个楚王，遂而罢之。这个遂是劝他，我要劝说他停止这个战争，不要打仗。那么如果楚王不悦，如果他不高兴不听我的话呢，我将见秦王，那么我要去见这个秦王，遂而罢之。我要劝说他，要他罢兵，不要打仗。那楚王不听，我要去见秦王，二王我将有所预言。那么这两个国王之中，总会有一个听我的话，必将有所预。这个预的就是我能够跟他相合，我的话可以让他听得进去。那孟子就说，柯偃岂无问其详，愿闻其旨，遂之将何如。这个柯是孟子的名字，孟子他名字叫做柯。那孟子就问他了，他说我不必要向你来请问这些详细的情形，请无问其详，我不要详细的问你这些情形，愿闻其旨，但是呢我是愿意听听你劝告的一个大意。这个旨字是大意，你只告诉我怎么样来劝这个楚王秦王的大意。那么你要怎样的去劝他呢？遂之将何如，你怎么样去劝这个楚王。